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们已经读完了《浪子回头》这一本书，要继续与卢云一起再思《浪子回头》。这本书仍然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卢云神父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回家的渴望》。这本书当中呢，作者他已经经历了更深刻的在树林方面的体验啊，他在方舟服侍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成人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有了一段独处的时间，那段时间虽然非常的痛苦，但是在重新回到这个群体当中来服侍的时候，他也帮助了同样在这个群体中服侍的方舟团体这些弟兄姐妹们，让他们再思浪子回头的真正意义。从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可以如何的实际的去经历到回家的喜乐呢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回家的渴望，有时候我们回到实际生活的家中，我们仍然觉得十分的疲惫，我们的心灵渴望有一个归宿，渴望有一个可以真正安歇的地方，盼望透过这一本书你能够得到帮助。在读这本书之前，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理查·布克比以及亨利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相信神的爱，经文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相信神的爱，圣经中最大的真理是，神是爱。由各方面的角度来了解这个真理，会释放你的自由，让你享受那份属于你的基督徒的喜乐。你一定要接受神爱你这个真理。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如果经历到家人无条件的爱，这一点真理对你来说可能毫无困难。然而，如果在孩提时期缺乏爱，这个真理可能令你难以接受。神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来赚得这份爱，乃是因为他本性就是爱，他与你相交的唯一方式就是爱，他对你的爱赋予你内在的价值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减少这份爱。如果无法接受神爱你这个真理，你会与他的关系受到限制。当他管教你的时候，你认为他不爱你而怨恨神，当神拒绝你的恳求，而这个恳求是你认为最好的安排，你会下结论认为神根本就不关心你。如果不清楚了解，不接受神对你的爱，你会迷惘，搞不懂他在你身上的作为。 如果接受神的爱，你能够爱神就像爱其他人一样。你是否因为肯定自己是为神所深爱的，而体验到深刻的喜乐和安全感呢？确信神对你的爱将释放你，让你享受神所浇灌的爱。我们的神每日用数不尽的方式来表达他的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常不了解你的爱，也不接受你的爱，只想你用我想要的方式来爱我，满足我。求你帮助我相信肯定你对我的爱是无条件永不改变的，而且唯有你知道什么对我是好的。让我在你的爱里没有惧怕，生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喜乐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《我看见神的爱》。
我看见神的爱，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。
走进耶稣的浪子的比喻中，朝着心之所在，踏上属于你的归家之路。圣经中著名的浪子回头比喻，是对这世代每一位在离家与归家间游荡之人的承诺与呼唤。20多年前，为了回应呼唤，卢云写下了《浪子回头》这一本书，细腻刻画小儿子想要摆脱束缚的离家欲望，大儿子感到不被重视产生了怨恨，以及最终老父亲接纳一切，以衣袍覆庇，用为父亦为母的双手给予的全然拥抱。如此深刻的信息，仿佛空谷琼音，在全球众多读者的生命中发酵回响。如今这份回响更促成了《回家的渴望》的出版。这本书出自卢云带领的一次小型工作坊，内容相较于《浪子回头》的启迪，《回家的渴望》着重落实与方法。卢云不但讲了更多他自己的故事，也透过聆听、写日志、神思三项具体的灵性操练，帮助读者更深进入比喻当中，与经文对话，发现隐藏在自我深处的各种浪子，面对灵性生命中的黑暗与深谷。回家的渴望引领我们从遥远的他乡回转，走上真正的归家之路，并跟随天父的教宗，拥抱你我周遭的浪子，欢迎他们回家。我们今天首先要看到这一本书的序幕，与我一起走进故事里，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卢云神父所写，徐承德弟兄翻译的《回家的渴望》。序幕，与我一起走进故事里。一开始我就要鼓励你，让圣经的浪子回头故事沉落在你里面，从头脑落入你的心中，如此故事中的每一个画面就刻在你的心灵。我深信在你里面有新的东西萌芽，与发生在我里面的完全不同，是单单属于你的。单单知道如何领受这一则比喻确实非常重要。比喻与画作邀请你，呼唤你进入并成为其中的人物，选择成为故事中的一部分，将会使你发觉你的个人生命旅程中有什么新的连结。所以请你让这一则故事逐渐成为你自己最贴身的故事。再者，也请你不要单独一个人名义进入故事里，而是与世界人类大家庭的兄弟姐妹同心齐集进入故事里。我绝非轻率地说出这句话，因为我真心觉得，如果你能够以举世众生的名义进入故事，会更得心应手。你想要与比喻中的人物共同参与，不仅对你自己的生命有益处，也对其他人有益处。因为你的个人生命对身旁或是身外的人都是个礼物。如今我们知道，特别是藉由科学研究，你我与宇宙间的万物万众都有着紧密的关系，所以这是对你的邀约，让你亲自看见此时此地以众多弟兄姐妹的名义相信。当你的内心悸动，也能在你的生命所怀抱的那些名字中产生悸动。这对你或许是陌生的事，然而我鼓励你想象自己先是被家人围绕，然后是你所爱的人、亲友、熟识、同事，那些在你家附近、教会、文化、世界里的人所围绕。或许那些最近的圈子对你最不容易，与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之间的自家冲突，那些破碎、失落、沟通困难的痛苦记忆与感受，还有很多其他或近或远的人也在你的意识中。有些人活得很好，有些人则饱受贫穷、疾病、虐待、暴力、孤单、饥荒、绝望之苦。将他们全部带到你四周，承认你与他们共有的人性，绝对不要只为自己思考、发言、成长。当我们为自己的失丧感到痛苦，悲伤的心就打开我们的眼睛， 看见这个世界远超乎家人、朋友、同事遭受失丧之苦的小天地，也是囚犯、难民、艾滋病患、挨饿的孩子，还有无数人类不断活在恐惧中的世界。如此，我们哭泣、痛楚的心与整个受苦人群的哀伤相连，然后我们的哀叹就不止于我们自己了。当你逐渐对他人敞开，让你从心中最隐秘处所做的选择，你属于每个其他人以及宇宙中的每一份子，你的生命像投入水中的石子，在其四周不住扩展关系的范围，带着你心中的所有人进入这个比喻，呼唤你周遭的人，与他们感同身受，并且在你跟着我踏入这个故事的过程，让你的思绪与他们深深结合。我在这本书引用圣经，经常会采取情境翻译的方式，写出自己在浪子比喻里面的经历。如果你了解我的痛苦与喜乐，也就是我的文字萌生之处，你也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说我的生命不一样，但是我在故事中的人物与我的故事发现相关的地方，就像卢云找到与他相关的地方。我深信，当你全神贯注于这个圣经故事，除了适用于你的内容以及你与充满创意的圣灵的神圣关系，你会略过我所写的其他篇幅。打从年轻的时候，我就被两个强有力的声音主导。第一个声音说，要在世界有所成就，而且一定要靠自己打天下。另一个声音说，你这辈子不论做什么，甚至是不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抓紧耶稣的爱。我父亲比较是第一个声音，母亲是第二个声音，两种声音都强而有力。要留下名声，向世界展现你凭自己可以做什么，而且什么也不怕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努力到极限，做个乖老大、好哥哥，一定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另一个声音则说，不要失去与耶稣的联系，他选择的是谦卑单纯的道路，耶稣的生与死要成为你活着的榜样。我一直陷于挣扎之中，因为一个声音要我往上爬，另一个声音要我向下走，我从来都不确定如何两者同时进行。身为长子，并且出自一个企图心旺盛的家庭，我很快就让往上爬的声音占上风。一开始，我也确实要向世界展现我做得到，所以我成了一名神父。光成为神父还不够，我也想要做心理学家。有些人如果不喜欢神父，至少会喜欢心理学家。于是我开始往高处爬，从荷兰到美国，不久到圣母大学教书，然后从那里转到耶鲁大学，再从耶鲁大学转到哈佛大学。我的父亲说，卢云啊，你表现得很好。但另一边，我的母亲则问说，没错，不过你有没有失去与耶稣的连结呢？在这期间，我一直怀着孤单的痛苦以及挥之不去的被爱需求。我固然喜欢在大学教书，但在生命中总是渴望亲密。我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多少感受到这种特别的爱，因为她对我的爱是独特的，关心我的每一个动静，定时与我通信，流露出实质丰硕激进无条件的爱。1978年我在耶鲁教书的时候，她撒手尘寰，我从内心深处为着她不在人世而哀痛，她的爱总是安然扶持我，但如今消失了。他的过世对我是双重失去，不仅失去他个人，也失去了家的完整感受。他的离世使我坠入深渊，以至于我8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的日子相当不快乐。我在那里开始了人生的重要历程，从孤单走向方舟。过去一年，我又被带进另一个更艰辛的历程，由方舟迈向生命第二次的孤单。而浪子的比喻一直陪伴着我，重返宽阔的心灵家园。现在我单单要与你一同进入这一则故事，好让它成为一个历程的入口，让你寻见生命中许多的珍贵事物。这则故事有可能成为你生命中最贴身的故事，对人生当下具有独特的洞见， 我只呈现我的故事，鼓励你找到自己的故事，更加认真接受你与创造你的那一位在关系中所展现的性情。故事呼吁你运用你的头脑，也运用你的心灵，发挥你的人生经历，也发挥你的信念。要内敛，面对赋予你安心、医治、赦免以及其他重要恩赐的临在。为了要让你能够达到这些境地，我会邀请你在某个阶段可以停下来，投入三种历史渊源的灵性操练：聆听、写日志、神思。每一种灵性锻炼都有可能成为你超越我的故事，亲自深入体会故事与画作。正如锻炼身体使四肢灵活，灵性操练可以托住你脆弱的心，不单单解读文本，而是让文本以最亲近具体的方式对你说话。借着灵性操练，你也能让字词从头脑落入你的心中，拥有你，活在你里面，也让你从学习灵性操练转而与爱的圣灵相遇。规律的灵性操练使你蛮有活力，踏上整全之旅、归家之旅。以下取自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的故事，完整烘托出我的故事。找个舒适宁静的角落，放下其他心事，带着信赖迈向灵性操练的探索之旅，慢慢阅读，让故事渗入你的骨髓，从你的头脑漫流到你的心里面。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，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，耶稣继续说，某人有两个儿子，那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爸爸，请你现在就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两个儿子。过几天，小儿子卖掉了分得的产业，带着钱离家走了。他到了遥远的地方，在那里挥霍无度，过放荡的生活。当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，那地方发生了严重饥荒，他就一贫如洗，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。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农场去看猪，他恨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，可是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吃。最后他醒悟过来，说，我父亲那里有许多雇工，他们粮食充足有余，我反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，对他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请把我当做你的雇工吧。于是他动身回父亲那里去。他离家还远，父亲望见了他，就充满爱怜，奔向前去，紧抱着他，不停地亲吻。儿子说，爸爸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。可是父亲吩咐仆人说，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，拿戒指给他戴上，拿鞋子替他穿上，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，让我们设宴庆祝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的。于是大家欢宴起来。那时候大儿子正在农场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，他叫一个仆人过来，问他是怎么一回事。仆人回答，你弟弟回来了，你父亲看见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小肥牛宰了。大儿子非常生气，不肯进去。他父亲出来劝他，他却对父亲说，你看，这些年来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，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，你给过我什么呢？连一头小山羊让我跟朋友们热闹一番都没有。但是你这个儿子，他把你的财产都花在娼妓身上，现在回来你就为他宰了小肥牛。父亲对他说，孩子啊，你常跟我在一起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复得的，我们为他设宴庆祝是应该的。将你所读的经文视为神圣的信赖，视为埋着细小种子的一片沃土，静待浇灌照料，好能够在你里面成长并结出果实，在静默中继续前行。你已经读了很长的篇幅，不要觉得内容太多， 只要专注于故事中最令你感动的一个细节。是谁在发出那个讯息呢？为什么对你有意义呢？单单留意那些心中的悸动。操练并没有停止于你的笔尖，所以放手让自己继续。想象你在爱你过于父母爱子女的那一位面前，无所惧怕地叙述你的感受与想法，好像你对最信得过的挚友摊开你的感受与想法，从你所面对的光明、阴影、黑暗点出你的感受与信念。这么做可能很痛苦，但是要下定决心坦诚不会，深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不会遭到论断，而是慈爱怜悯的垂听，静静地留在那一个时刻，心对心说话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《回家的渴望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你给我一个家。
是你给我一个家，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，虽然外面的风雨大，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你将生命舍下，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，虽然人心充满诡诈，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。
我们今天从《回家的渴望》这本书中看完了序幕，与我一起走进故事里。作者他邀请我们更多的思想，浪子回头的比喻哦。在下一回会进到第一章，从孤单到方舟，第一个操练是留意记号，不要错过了。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，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，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，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。